这个礼拜开始，我要讲一系列的转一个话题。我们以前在讲的那个话题，在上礼拜就结束。我们这个礼拜开始，我要讲耶稣基督的医治事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做医治。弟兄姊妹，我们一想到医治，就是以为就是身体得到健康，有病得到医治，不是那个意思。更大更深更重要的，就是你整个人能够恢复成为人的样式。那能够恢复人的样式，当然身体如果不舒服当然不行，所以当然身体要健康。但是有很多身体外表看起来很健康的人，心里不健康，那心里很糟糕的，邪恶只是讲一大堆，那一部分也是耶稣基督要处理的。然后再来呢，弟兄姊妹，如果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身体不健康的，心灵不健康的时候呢，关系就出问题，关系就乱了。看到谁就不讨，就很讨厌，看到谁就很喜欢，那种两三级的方式嘛，那都是人的问题啊。耶稣来，他要做医治的工作，而且最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要为我们所犯的罪为我们付代价。那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最伟大最伟大的工作。所以我盼望今天开始呢，我要跟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医治的事工。那当然从四福音里面很多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怎么样做医治的工作。那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耶稣做医治是需要人的配合，耶稣做医治，耶稣不勉强人。换一句话说，你如果不信，或者你觉得不屑一顾，就没有在医，就在他身上就没有医治。不管那个人多伟大，不管那个人多有钱，不管那个人多出名，耶稣不处理。但是很有趣的一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凡是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寻求他的，你如果注意读圣经，耶稣从来没有拒绝过。不但这个样子，很有意思的是，有一些人已经病得不行了，有人不知道怎么办了，很奇妙的是耶稣自己会去找他，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大概有医院哈，大概不会医生去找你吧，如果有病你就跑到医院，对不对？是我们去找医生，是不是？但是耶稣跟我们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来找不能够去找他的人，耶稣的怜悯到那个人的身上。所以耶稣的医治有很多很多方方面面，我盼望能够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被医治，除非你自己觉得你很棒，你已经很健康了，你不要医师。那这种人呢，耶稣说什么呢？健康的人不需要医师，只有什么呢？只有知道自己有病的人，自己需要帮助的人才有，耶稣就会医治。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思想耶稣基督的医治事工。好，那请我们记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2000年前的事情。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那现在呢？耶稣有没有在做？有，耶稣今天依然在做医治的工作。而且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耶稣常常出现在那些需要的人的身上。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你们现在都发现这个地方充满很多穆斯林，对不对？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征服全世界，让全世界人都跟他们一样信穆斯林。那是痴想，痴那什么，痴人说梦话了。但是很有趣的一点，耶稣有没有放弃这一群人？没有，耶稣亲自去找他们。你如果读很多见证的时候，在纽约也好，在加州也好，甚至在穆斯林的国家也好，谁能够抵挡耶稣出现去跟那一群人说，我就是你们的主，你们来敬拜我？所以你知不知道， 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就是伊朗，对不对？几千年来，伊朗这个国家还有这个民族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他们曾经是很强壮的那个国家，特别在波斯帝国当时候。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那一些成为以色列仇敌的，耶稣爱不爱他们？耶稣爱他们。现在听说在伊朗宣告我是基督徒的，你是在那边宣告自己是基督徒不简单哦，超过100万，而且谁去向他们传福音呢？耶稣自己亲自向他们传福音。好多穆斯林包括小孩子在做梦的时候看到，我怎么看到一个人穿白衣服就在我的前面向我挥手跟我说他是耶稣。连小孩子、妇女、成人，耶稣带他们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就是神在工作的时代。所以我盼望让我们今天继续来从圣经里面探讨耶稣基督的医治事工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大家一起用谦卑的心在神面前说，主啊，如果你爱那么多人，请你也爱我。盼望在神的面前有这个谦卑的心，受教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祝我们今天到你施恩宝座前来，我们愿意敬拜你，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这三首诗歌，以耶稣为主。因为主，你不但是创造宇宙的神，你更是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的主。现在你成就救恩以后，你坐在至高宝座上，你亲眼在看着我们每一位。或许我们要想象说，主，你怎么可能看全世界几亿的人的生命跟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去测度你多么伟大，你多么有能力。因此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看不见你，你就不在。让我们存敬畏的心在你面前敬拜你。求主带领我们，主，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要敬拜你，帮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灵在你面前。求主带领，让你的仆人跟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主，你借着你的圣经的真言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讲述，你的生命愿意流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能够跟你一样。主，求你赐福，求主保守。主，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我们不但要敬拜你，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性，我们更要承认我们的骄傲，还有我们那很多见不得人、不敢说出来，但是存在我们心灵里面不好的秘密。主，你都知道，我们不能够在你面前隐瞒。因此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能够除掉我们心中不合神经的东西，求主用你的宝血在这厚厚的遮盖涂抹洁净，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得祝福，把这些不好的东西不要藏在我们心里面，拿出来交给你，因为你愿意帮我们做扫除的工作，你的宝血大有能力，你愿意洗涤我们，让我们从身心灵里面所有不合神经意的都交在主你手中的时候，主，你做洁净的工作，让我们走出去不再一样，让我们成为一个被释放、被医治、被引导、被祝福的人。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不管讲的跟听的都能够一同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主引导，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弟兄姊妹，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不是第七章，对不起。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等一下也要读路加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要从第七节，第八章，对不起，第五节念到第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好吗？你如果拿到圣经，你翻到翻开以后，就请我们一起来诵读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七节，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来，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太瘫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一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好，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我们最近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对不对？那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报纸也报，我们当中只有看一份报纸的，有没有？你们只有看一份报纸的，我建议我们绝对不要只有看一份报纸，因为这个报纸呢有太多了。在美国，我们不要看一份报纸而已，因为有左派的，有右派的，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前派的，有没有后派的。每一个报纸都有他的观点，每一个报纸都有他对那个人或者那件事情的好讲好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或者偏的地方。所以你如果能够看多几份报纸的时候，你就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就可以有一个综合性的了解。同样的道理，当你在读福音书的时候，请你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有一句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是新约圣经前面这四本，这四本书都是在描述耶稣基督的生平。啊，这四本书呢，在描述耶稣的生平的时候，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在看，所以呢，里面有很多记事看起来是一样，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对不对？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件，路加福音的描述又不太一样。所以我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七章。马太、马可、路加就是四福音的第四本，第三本，路加福音第七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那我们来对照这两边，就可以发觉很有趣的事情在这里面。好，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如果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来，耶稣对百姓讲完这一切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以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他去，他就去；对他说他来，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诶，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记载有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有没有？这为什么？这表示两个不是抄来抄去的。那大家会觉得说，诶，那如果这两段圣经我们要信哪一段？我不知道你们上过学的人都知道啊。如果一个教授在台上讲，如果那一天你刚好没有去，而且人家跟你讲说，哦，今天那个教授讲得很好，那你就借你同学的笔记来看。你如果借十本同学的笔记，十个同学坐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听一个教授讲同样的话，我跟你把他打包票，你借十本来看，十本写的都不一样。你相不相信？为什么？那个都是他们看到，他们领受到最好的就写在上面。所以呢，你绝对不要只有看一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新约圣经里面有四本在提到耶稣基督的生平，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在看耶稣所做的事情，非常好。如果同样的就是抄的，请问你借同学的笔记来看，对不对？你说这个很好，你就抄下来，对不对？你抄他的，所以你跟他的一样，对不对？所以请你记得，你如果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怎么四本福音书记载的好像有一点出入？对，正是如此，表示他们不是抄来抄去，这是传下来，从个人眼光去看一件事情的。我记得很有趣，就是那个 Jimmy Carter， 就卡特总统，他总统第二任没有选上，他就退休了。退休以后呢，有一天他跟他的太太就想说，我们来写回忆录。那两个夫妻就开始做回忆录。他们自己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对同一件事情，太太说应该是这样才对，丈夫说应该那样才对，结果两个就吵起来。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人有人的看法跟观点，而四福音书在描写耶稣的时候，用各种不同角度在看耶稣的时候，你发现那就是美的地方。就好像什么呢？就像一颗钻石，不是只有一个棱角，一个钻石有好几面，从哪一个地方折射出来的光，那边照出来的样子不一样。所以这就是钻石美的地方。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感谢主，有四本福音书在描述耶稣基督的传记，就是很美的地方。好，那我们今天盼望能够从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一起来对照的时候，看到几件很有趣的事情。第一个你会产生的是什么呢？马太福音说那个百夫长，那百夫长是什么呢？那是罗马军队的军官呢。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他大概管100个人，所以他是百夫长啊，所以大概是我们现在军队里面的连长的那个级别啊。而那个百夫长呢，他被派到以色列犹太人的社区里面，那是军队驻扎在那个社区里面，驻扎在那个什么呢？那个城市里面。 那个目的是什么？维稳。因为罗马政权是外来的政权，所以他们为了维持这个地方不要乱，而且犹太人常常是很出名的造乱者，所以呢，罗马军队就派一个连在这里，一个连每一个城，看城市的大小或者村庄的大小有什么呢？有军队驻扎在那里。你知道，如果他是罗马人，而且犹太人是他们的殖民地，你想这个连长，他手下有100个军队，他对当时在那里的人，他的态度应该怎么样？跋扈，而且怎么样呢？傲慢，而且呢，予取予求，随便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因为这个地方是他的土霸王，他是土霸王。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个百夫长呢？他虽然是罗马人，但是他对当地的犹太人并不采取那种凶残而且高压的手段来获取他所要的能力。相反的，这个罗马人呢还非常谦卑，他不但谦卑，他还爱很下属的人。这里说什么呢？说他有一个仆人病了。请我们记得这里说他有一个仆人病了。那个仆人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是他的奴隶。一个主人看到一个奴隶病了，奴隶在当时的观念是什么？是主人的什么财产？比如说这个手机是我的，这是我的财产，对不对？老了旧了就丢了。古代的奴隶也是如此。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无论马太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说这个仆人病了，而且在马太福音说他是得了瘫痪的病，而且可能全身痛啊，哀嚎啊，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主人说什么？就是说这个人没有用了，抬出去丢了，可以不可以？没问题。但是他爱这个仆人。马太福音说他自己亲自去求耶稣，但是路加福音说可能不是他，是什么呢？可能他差派他的仆人代表他去求耶稣。而且很有趣哈，这一个百夫长呢，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跟耶稣叫他的仆人跟耶稣讲一句话，说什么呢？主啊，主啊，我的仆人病了，拜托你来救他。诶，弟兄姊妹，你看看，一个百夫长，我是罗马军官，哼，我们这里有当兵的，对不对？景龙，你有没有那个感受？你出去了，我是军官，是不是？你不会的。但是在古代哈，他是那个地方的土霸王哦。他去见耶稣，耶稣谁呀？是他们殖民地里面的一个，好像很出名而已，会看病，没什么，把他带过来，他不来就把他抓过来。如果有一些霸王者，会不会这样子？但是这一个百夫长怎么样？谦卑的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他称耶稣是主。犹太人还不会这样称呼呢。有些犹太人，特别那些法利赛人，那些高位在上的那些宗教专家，他们从来不对耶稣称主啊。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哼，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他称耶稣是主，那如果耶稣是主，他是仆哦。这种心态，这种方式，是一个有权位的人，特别在古代那个地方，他是有军权的人，他怎么样？他对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谦卑。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人真的不得了？他一方面爱他的仆人， 他的仆人很痛苦，生那个病，不知道什么病，痛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心里怜悯他，爱他，所以派人去求耶稣。所以两边的描述不一样，说他自己去求，而且称耶稣为主。还有一点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路加福音在描述这个百夫长哈，他在当地是蛮有名望的。他很有名望，并不是高压，并不是高高在上。他怎么样？他带着军队去帮助犹太人在建他们的会堂诶。对一个罗马军官，他忠实的是罗马皇帝。犹太人在拜他们的耶和华神，那是他们的事情。但这个罗马军官竟然去帮助他们盖他们的圣堂，那是表示什么？他在那个地方，他尊重那个地方的文化。同时很有趣的一点，他可能也在研究到底犹太人在信奉这个神是什么，所以他愿意去帮助。因为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他其实在他的生命里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的什么呢？尊重。所以当他去拜托犹太人的长官，犹太人的有面子的人，说诶，拜托你们跟我去向耶稣求一下好不好，你知道这些人会不会去？去。而且这一群人，这群当地加百农地区里面的士绅去拜托耶稣的时候说什么呢？说这个长官配得你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跟我们站在一起，因为他配得，因为他跟我们站在一起，所以配得你去帮助。哇，你看这个背景，你有没有注意看到这个百夫长真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想要选一个合格的人，如果这个百夫长来纽约市要选市长，请你们投一票，那才是真正的爱民呢。绝对不开空头支票，绝对不说来你们选我，你们坐公车都没有钱，还有呢，你们这些租房子的哈，你们都会减价，谁拿钱呢？那是假的共产主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必须认清我们所住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所以耶稣当时看到什么呢？耶稣看到这种情形，耶稣说，那我要再检视一下，看他真的是有没有爱心，他真的是不是相信我。请问耶稣是不是这样子？耶稣二话不说，我去。请你记得哈，我非常注意耶稣的一言一行，耶稣从来没有表现的高傲，耶稣从来没有表现出他那种傲慢的样子。他在这里所彰显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怜悯，而且呢，恩待，而且愿意听犹太人讲这个人的作为，所以耶稣说我去。弟兄姊妹，这是神迹发生的第一步。神迹要发生，耶稣的医治的神迹，并不是因为我们多厉害，并不是因为我们多霸气，并不是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多有名，那些在耶稣的面前一文不值。但是当我们愿意谦卑在耶稣的面前寻求他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因为耶稣从来没有拒绝谦卑的人到他面前来的恳求。所以耶稣说我去，结果呢，耶稣要去，结果根据路加福音，他听说耶稣要来了，哇好高兴，告诉他的仆人说，请你去告诉耶稣说请他不用来。为什么？我不配，我是外邦人。他了解犹太人那种很高尚的方式，就我们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我们跟其他的邦、外邦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那个，所以犹太人不能够随便到外邦人的家去哦。但耶稣是不会管这个的，耶稣说我去。但是这个 这个什么百夫长说，我你要来我不配。他说只要你一句话就够了。那叫做权柄。因为他说我知道我当兵，我知道有权柄，为什么呢？我上面有比我更有权柄的人，但是呢在我手上我有权柄，我有100个兵。我对那个兵说你去他就去。我对那个兵说你来他就来。那个叫做权柄。所以他说我相信耶稣，弟兄姊妹，那就是信的深度了。他说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你知道那种权柄跟能力啊，就是这样子。他们也说你赶快来，然后呢你来的时候在我那个仆人身上摸一摸，然后按手一下，他才会好。没有，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权柄的人，因为我自己在上面有人有权柄，但是我下面也有，我对下面也有权柄，我只要说一句话事情就会做。你知道这一种心哈，这一种了解，这种认识，耶稣非常非常非常的惊讶。耶稣说什么？哇，我在犹太人里面连这种人都没有看过，我还没有见过一个犹太人这个样子。而这个外邦人是我们犹太人看不起的，竟然他的信心大过我们犹太人任何一个。所以耶稣说好吧，你回去，他已经好了。哇哦！结果路加福音说那个仆人回去的时候，那个仆人已经好了。那个瘫痪啊是非常痛非常痛，可能是神经有问，神经里面出问题或怎么样，或者什么病我们不知道，但是只要耶稣一句话他就完全得到医治。请问将来在天上你会不会见到这个百夫长？只有一个人点头。我在想说有一天我到天上去的时候，如果见到这个百夫长啊，我要问他说，哇，你的信心真的很大，因为你的作为在全世界里面的人都在纪念你所做的。弟兄姊妹，那一种能力跟恩典就是在这里这样彰显。我在这里稍微跟我们讲一下，权柄跟能力不太一样。权柄跟能力不太一样，能力是神给你与生俱有的，那权柄是从外面来的。能力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昨天呢我的电脑坏了，然后我没有能力把它弄好，所以我去找我们有能力的电脑专家，他帮我一弄就好。我说哇，我怎么弄都弄不好，人家一按几个键就好了。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做能力。那什么叫权柄呢？权柄是从外面给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什么叫权柄呢？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大货车、大货柜就嘣嘣嘣嘣在跑呀？然后后面突然间有一部小轿车，然后上面那个大卡车哈，那个司机看到后面有一部小轿车，然后他就怎么样，乖乖的停下来，有没有？为什么那个大卡车那么大，司机应该很快的，对不对？那后面一个小车子叫他停下来，他就停下来。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权柄。为什么？因为那是警察，他从国家里面赋予他给这个权柄，他可以叫他停，你不停不行。那个叫做权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分辨什么叫做能力，什么叫权柄吗？好，请我们记得哈，请我们记得，这是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当神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神给我们人类有什么？有能力。什么能力呢？比如说我们看到树就可以把这些树分辨出来，哇，这个什么树，这个、什么树，啊，看到什么呢？看到动物，这个叫什么？那是我们的能力可以分辨它，而且记得，哦，这个什么，这个什么，那是我们的能力，对不对？但是神还给我们一个什么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权柄。 让我们能够管理这些东西。所以能力跟权柄是神为了让一个人能够成就什么事情给他的两样不同的东西。但是很有趣的一点，魔鬼同样有能力跟权柄哦。魔鬼在，请你记得，魔鬼在还没有叛逆之前，就是在天上是天使，对不对？神给他能力，但是神也给他权柄，能够执行神的工作。但是当魔鬼叛逆以后，从堕落的天使变成魔鬼以后，神把他的权柄拿走了，能力还在他们身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魔鬼的权柄被神拿走以后呢，他们在哪里？是把他们赶出去。那你有能力没有用，因为你已经没有权柄，你不在那个在那个位置上面。所以呢，魔鬼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诱惑你，你知道不知道？请你记得，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住在这个世界的时候，神把这个世界交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然后给我们权柄去管理这个世界。那魔鬼看眼红了，他说这群人呢，这群人怎么可以那么个样子，所以他们来骗我们。结果呢，骗我们的时候，把我们的权柄，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偷去了。他进入这个世界里面成为管理我们的，而他的本质就是邪恶的，就把整个世界弄得乱七八糟。所以你了解能力跟权柄不一样。好，那请你在这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怎么样？他既有能力又有权柄。所以能力跟权柄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出来。当能力跟权柄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蒙福得恩典。这是一件最美最美最好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很重要的恩典。好，那我再来要跟我们讲一下，耶稣在这个医治事工里面，耶稣医治他的根基在哪里？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为什么会医治他？当然是耶稣基督的爱，当然是耶稣基督的怜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耶稣基督他从来不吝啬他可以帮助人，他从来不吝啬他可以赦免人，他从来不吝啬说你谦卑的向他祈求，他说不要给。但是他要让他的权柄跟能力彰显，有几个很重要的根基。当这些根基有了以后，请你记得，耶稣基督的能力跟权柄就会彰显出来。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我们大家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请问你要不要在你的生命里面被医治？你愿不愿意在你的生命里面被释放？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可以成为有能的、有能力的人来服侍神？我在这里跟你们讲几件事情，就是这一位百夫长所做的。第一个，他的信心；第二个是他的爱心；第三个是他的盼望。请你记得这三件事情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再强调三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爱，讲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爱什么，然后保罗说什么呢？现在长存的有三样。第一样是什么？信。第二样是什么？望。第三个是什么？爱。只要你有信心，你相信耶稣基督，而且呢，第二个，你有期待，有盼望，然后第三个，你有爱心，神迹就出现。保罗很有意思，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那是我们在小组里面的时候，我们那个牧师跟长老在开，长老只是在开会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姊妹的就是， 保罗呢，在他的生命里面一直强调这三件事情。他在哥罗西书还有帖撒罗尼迦都讲什么呢？信、爱、望。只要你有信，然后怎么样呢？你有爱，然后你还有期待盼望，这是基督信仰的三根柱石。当你有这三个柱石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出现。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神迹故事，这个神迹故事是什么呢？这个百夫长他所彰显出来的，我想他个人可能自己不知道，但是写在圣经里面你可以发现非常清楚，他有没有信耶稣？有，他相信耶稣可以医治。然后呢，他有没有期待？有没有盼望？有。那为什么他期待又盼望？因为他爱他的仆人。也因为这个样子，耶稣到了，神迹就几乎出现。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哈，请你记得，你这三样东西，你必须在耶稣基督面前寻求，让这三样东西离开，不离开你的生命。你信耶稣吗？你真的信吗？我在这里要先请问一下哈，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说我相信我死后可以到天堂去？有多少人？你不要看别人的，你看你自己就好。不要看别人，我有人举手我才举手嘛。请你记得，好，很好。你为什么信？因为耶稣讲过。那是信心。好，那有信心够吗？我们很多人有信心了，但是请你记得，真正的信一定会产生爱。有人说我信，但是我很讨厌你，那是假信。请你记得，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说因为这个人那讲话很不好，我就不喜欢他，我跟你讲哈，小心，那个信有问题。我坦白讲，我今天要讲一件比较严肃的问题，弟兄姊妹，我最近看到我们在微信里面在吵架，我是不愿意讲的。其实我很少去看，但是已经有人看不惯了，就把我说，牧师啊，你要去看一看。我看了一下，对我来讲没有意义，你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干什么？你真信吗？你如果真信，你爱下去，爱看看，然后你爱下去以后，你就有期待。如果你没有真信，你就爱不出来。你如果爱不出来，你的信有问题，所以你在期待的也会偏掉。所以你看这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哈，这个外邦人，耶稣说什么呢？这个百夫长，这个外邦人比所有的犹太人，耶稣不是比大部分的犹太人，耶稣有没有比说比小部分的犹太人？他说比所有的犹太人都怎么样？都有信心的。哇哦，你看耶稣就是我看的事情就这么准，这么准。他可以把整个犹太人都比下去。你知道为什么耶稣会这么样子的比，你知道吗？请问后来是谁把耶稣上十字架的？是谁逼耶稣上十字架的？是耶稣每一次在讲道的时候，甚至耶稣每一次在跟人家吃饭的时候，甚至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是谁在他的周围指指点点骂而且指责他的？就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生的犹太人的长官，犹太人的教会里面的带领者。 连耶稣跟什么呢？跟税吏吃饭就在骂，耶稣跟一个妓女讲话也在骂，他们自命清高，我们是最高级的，最高级的犹太人。弟兄姊妹，从耶稣脸上不值得一提。所以你有没有看到马太福音特别强调一件事情，说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谁可以跟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以撒还有呢雅各在神的国度里面一起吃饭？竟然不是这些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这个样子？他们自以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祖先的后代。所以请你记得，你不要以为你信主了。我今天讲得很严厉，弟兄姊妹，为什么犹太人会有那种自傲呢？他们说我们是亚伯兰的祖先，所以他们的教导是什么呢？亚伯兰很忙的，亚伯兰在天上很忙的，他整天能坐在什么呢？在那个地狱的门口。那如果犹太人要走，那个不是你的地方，这边走走走到天上去。他们相信只要我是以亚伯兰的祖先，我有只是亚伯兰的后代，我就可以得救。这种想法跟什么呢？跟很多基督徒，我受洗了我就可以得救，我受洗了就可以进天堂。对不起，那是错误的。因为你只有信，但是你没有爱，你没有行动，你没有盼望，那个信是假的。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调整，有一些人曾经跟我讲说什么呢？我只要信耶稣就好，我已经受洗了，我就进天堂了。天主教会这样讲，还有那个什么呢？召会这样讲，我在跟你说那是很糟糕的教导。如果有人敢这样说好好读圣经，他说我圣经读了，圣经就这样讲，胡扯。请问？你信了，你怎么信？请问你的信里面有没有爱？你的信里面有没有盼望？所以弟兄姊妹，最大的神迹就是因着信，因着望，因着爱，我们蒙恩得救，那是最大最大的神迹。如果这个最大的神迹可以产生，耶稣基督行，帮助我们病得好，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帮助我们走在他的心意上面，那都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的。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并不是所有称呼我为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得救。你知道那个福音派还有召会这样怎么讲呢？他们说，因为那些人根本就从开始就没有信，胡扯一大堆。你怎么知道他从开始就没有信？他没有信，他还要受洗，就是生命有问题。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郑重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信仰的事情不是你决定的。不是你说你可以得救你就得救，你在耶稣的眼中是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地方，就是请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对当时的犹太人发出一个很大的警告，他说将来在天上，谁可以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以色列的老祖宗一起坐下来吃饭？不一定是犹太人，而是谁？而是像这个百夫长一样的外国人。所以不要自以为你是基督徒了，不要自以为你是牧师，不要自以为你是长老， 不要自以为你是执事，不要自以为你信耶稣已经几代了，那些都没有用。问你的心，你真的信吗？而你的信有没有产生爱？在你的爱里面有没有产生盼望？那是基督信仰的三大柱石。好，最后一点我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一点，就是那我们如何去得着，如何去得着这份像这一位百夫长一样蒙耶稣祝福、蒙耶稣称赞、蒙耶稣拯救，而且把他的问题就释放了，而且带出更美的祝福，甚至可以被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今天来诵读。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第一件事情，我在这里要求主帮助我们的第一件事情，让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省察自己，光照我自己。愿圣灵的光照你，愿圣灵的光照我，在里面还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是神不高兴的地方有没有？我很喜欢那个诗篇啊，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诗篇在119篇啊，不是119篇 139篇的23节24节，诗篇139篇的23节24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盼望这一句话能够成为我们常常的祷告。这句话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他每一次上课他就把圣经打开，他用这句话成为他的祷告，他在勉励他的学生不要忘记这句话。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个肮脏污秽的世界，有太多的诱惑。第二个，我们生命里面还存有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我们很容易就骄傲，我们很容易就好像什么口出狂言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说，主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请你记得，信不是口号，信不是夸耀，信是什么？你从灵的深处表达对神的敬畏。然后真信一定会产生爱，因为我们所信奉的神他就是爱。然后在爱的里面你会知道有盼望。我在问你，刚才我看到你们举手说我知道我可以上天堂，你怎么知道？除非你信，除非你真的经历爱，除非你知道那是又真又活的神给你的应许。不然的话你说我信我信，那是假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您不要离开我。在约翰福音第15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若离了我你们不能够做什么。那个枝子如果被砍下来就丢在路边，看起来是葡萄树，那是死的没有用的， 干了以后呢就烧了。所以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一件事情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你如何得着。当你知道如何处理你自己的罪的事情，接着一点就是我们要求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主啊我不行，求你帮助我，那是谦卑的。我知道我承认我不行，请问如果我们不行的时候才需要神，对不对？是，如果你行你就不会求神，对不对？我们要承认我们不足，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真的是需要神。然后再来一个，不要离开神，不要离开神的家，不要离开教会。然后最后一个非常重要，学习如何跟圣灵合作，让你成为圣灵要行神迹的出口。请你记得哈，我们要吃饭的时候需不需要工具？有人说不要啊，人家印度人用手抓就可以啊，是不是？那请问手是不是你的工具？所以请你记得，要让神迹出现，你愿不愿意成为神迹的工具跟器皿？换一句话说，耶稣讲一句话说，好，我去。因为耶稣是行神迹本身的人，他怎么样？他愿意去，愿意怎么样？成为帮助人的那个神迹的器皿。那是跟圣灵合作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盼望这种方式能够造就我们。所以请我们记得，圣经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非常美的祝福，就是什么呢？我们愿意成为神迹的器皿。当我们愿意成为神迹的器皿的时候，神借着我们可以帮助人，让人可以得着。这是很有趣的一点，很有意思啊。当我们帮助人，然后神借着我们去帮助那个人的时候，神迹出现了。请我们记得，你要退掉。我曾经发现我们教会有人跟他的小组员说，我告诉你啊，你不能离开我啊，因为你是我为你祷告你好的，你知道吗？把神迹奇事的功劳就揽在他的身上，也是我为你祷告你好的哦，那就糟糕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说什么呢？你不要记得我，你要记得主耶稣，我是器皿而已。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基督信仰里面，其实讲的都不是大事，就很小很小的事情，这些小事一个小事接连起来的时候，就有大事可以发生，你知道吗？因为你的愿意，因为你的一点真诚，因为你一点的信心，神可以使用那个成为大事成就。你愿意吗？前几天我跟我们的中文学校啊的校长，还有英语学校的校长，他们请我吃饭，在下面的不是大家都在那边吃饭，然后请我讲几句话。我说我们现在在恩光教会开始，就在地下室嘛，开始这个学校嘛。我说我有一个很大的心，我那个大的心呢，是盼望这个学校不是这样而已，这刚开始而已。只要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被神使用，你相不相信神会因着我们现在开始一点点的信心，可以成就将来的大事？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知道美国三所最老的学校，哈佛、Yale 跟 Princeton， 这三所学校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都是从牧师的牧师馆开始的，从牧师的家里面，在教堂，在礼堂台堂里面这样开始的。那个创校的那个，那都是牧师，他们从来没有想过200年以后这三所学校成为全世界出名的学校。只要你肯一点点，神会因着那一点点来祝福，成为最大的祝福。我求主帮助我们，盼望今天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从这一位百夫长学到好棒好棒的信息。求主带领。我们等一下一起守圣餐，求主赐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圣经，耶稣你再一次教导我们。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向我们发光，启示我们看到这一位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他如何在他的生命里面所彰显出来的信望爱带出那么大的能力跟祝福。主，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也能够学习这种榜样。主啊，给我们有从上头来的信心对主耶稣，给我们有那一份爱从信心里面出来，因为是从耶稣基督圣灵里面感动发出来的爱。也因为我们有爱，我们对现在的事不但有盼望，对永恒的事情更有盼望。主啊，我们现在还走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主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尽头，但是求主在这个时候就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往前走，依靠你，而且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耶稣，求你赐福帮助我们先对付罪。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周围太多肮脏污秽的事情，而且很容易搅和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身心灵就陷入罪的里面。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一句话不合我们就可以吵起来，我们就可以在微信里面做吵架的工作。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盼望在恩光教会里面，我们有信望爱更多的弟兄姐妹，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放弃，更求主帮助我们要跟圣灵合作。我们要跟圣灵合作需要学习跟操练，我们教会有预备这种方式来操练弟兄姐妹，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要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在口里面讲哈利路亚，但是心里不相信。主啊，你帮助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这一位外邦人的百夫长坐席，就在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席位上面。主啊，我们是外邦人，可以被接纳，并不是因为我们多好，是因着主你的爱跟恩典。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需要你，请你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此生爱你不渝。 爷再一次感动我们的心，催逼我们的灵，让我们那一个不信还有罪性就在主你面前完全被拿走。主，你跟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因着主你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你面前，因为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你就愿意接纳，你就成为我们在主你面前蒙恩得祝福的。求你赐福，求你带领，求你保守，谢谢你，让我们现在预备我们的心要守圣餐，求主在我们当中带出奇妙的祝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